六，苦因圣地佛陀先向五比丘解说苦圣地生老死忧愁苦悲恼与不爱者共处，与爱者离别，所求不得和无取运之苦，是为了让他们先了知生命苦的真相，以便让他们对生命升起悚惧感。接着佛陀解释这种种苦是有原因的，并非无端端升起，那么导致苦的来源是什么呢？这是有意要解脱苦的人必须要探索的重点。佛陀在未证悟之前，多生多世不断地寻找导致五蕴一再出生的因缘。证悟后，他欣喜地说，多生以来，我在轮回中不断寻找，始终找不到建造此房屋的人。不断的轮回实在是苦啊，造作房屋的人啊，我已经找到你了，你将不再造作屋，所有的船欲望都已经毁坏，所有的栋梁无名都已经被摧毁了，我已经证的涅槃，那就是可爱的止息。法句经153到154记佛陀说的房屋就是五蕴。然后佛陀又说，造作房屋的人啊，我已经找到你了。造作房屋的人就是可爱，可爱导致一再的出生，出生就是五蕴的积聚，也是苦的开始，因此可爱成了四圣地的第二个圣地。苦因圣地 Dukkhasamudaya Ariyasaka 也叫做极圣地。比丘们，此为苦因圣地，造作再生的可爱，带着贪与喜，处处单想，正是对感官之欲的可爱，对有生的可爱，对无生的可爱。 6.1 可爱是苦的来源，上面经文的此为苦因圣地的此就是可爱，苦的来源，可爱，巴利文是 tana， 含有饥渴的意思。当你很饥渴的时候，急于想要喝饮料解渴，尽管你知道那饮料可能掺杂毒药，所以当有饥渴或贪欲，众生就会不顾一切，盲目地追求自己的所爱。佛陀说苦因圣地是造作再生的可爱，带着贪与喜，处处单想，这句话是说可爱会造作导致一再出生 Panobavikara 再生的业，不管是出生在人道、天道或四恶道。从这一点清楚看到，一旦有可爱，生命将是无尽的轮回，除非去除它的源头可爱。那这里的可爱是可爱什么东西呢？经典指出有三种可爱，对感官之欲的可爱，对有生的可爱和对无生的可爱。一，对感官之欲的可爱 Kamatana 欲爱，我会从感官之欲的可爱，或简称欲爱的特相作用现起和近因，来解说它与感官之欲的联系，以及欲爱如何导致再生。欲爱的特相，欲爱的特相是执著感官的目标，欲界众生，顾名思义，为追求感官之欲乐而来。他们追求外在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撞击内在六根，眼、耳、鼻、舌、身和意识带来的刺激享受，比如眼睛想看到俊男美女，扣人心弦的连续剧，显示屏上节节上涨的股票等；耳朵想听到可意可喜的声尘，比如他人对自己的赞美，哪怕是奉承，不真实的话；鼻子想嗅到可意可喜的香尘，如男人女人身上的气味；舌头想尝到各种可意可喜的美味。所以有些人可以走遍大江南北， 只为了品尝各种美食，身体想触到可意，柔软细腻的触尘，特别是男女之处。这也导致色情泛滥，意识想要追求的更加是包罗万象。新的发明，荒诞念头，梦想，名誉地位，别人的认同，怜爱，尊敬或陪伴等等法尘。感官之欲的可爱离不开这六根对六尘的追求。欲爱推动他们前进，不管是自我愿望的实现，还是建立快乐的家庭，没有可爱，生活就会了无趣味，哪有快乐可言？一般人活着就是追求感官的享乐，若得不到所爱的，就痛苦难受，生不如死。表 6.1, 六根与六尘，六根六尘眼根色尘是指眼睛所看的颜色或形色。耳根声尘是指耳朵所听的声音。鼻根香尘是指鼻子所嗅的香臭等气味。舌根味尘是指舌头所尝的味道。身根触尘包括地、火、风三界，比如物体的软硬、冷热、移动支持等。一根法尘包括意念所想的任何事情，可能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欲爱的作用，欲爱的作用是黏着感官目标不放，一旦得到所爱的感官目标，就会深深黏着，好像肉黏着热锅一样，深怕失去。欲爱的现起，欲爱的现起是无法舍去感官目标，就像嗜毒者无法舍去毒品一般，又像喜欢连续剧的人夜夜追剧一般，无法舍去。人活着本来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有多少人会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呢？一旦基本的需求、亲情、性欲、保暖被满足了，他又会逐渐增加和扩大自己的欲望。社交、烟酒、美食、名望、地位、财富，或争取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良好看法。为了得到这些，他又得持续操劳、奋发、焦虑。另有一类人，不知如何与孤独作伴，不知生命是以孤独为终点，于是忙碌于投身社交活动，随着众人热闹喧哗以去除不断涌上的寂寞。这何尝不是一种可爱？曲终人散时，面对的是更加的孤独。欲望就像发动机，一旦启动，人们就疲于奔命，导致生活仿佛是停不下来的脚步，归根结底，就是无法舍去感官目标。欲爱的静音是错误的认为导致束缚的感官享受有乐味。欲爱就是喜欢，执著感官对象，到处享乐，对感官刺激穷追不舍，从不感到厌倦。在人世间，上流社会的人们追求属于他们的感官享乐，名酒、性欲、艺术品、服装、时髦、高级舞会，甚至毒品。底层人虽然无法过着上流社会人的生活，但他们也会在有限的物质里寻找和享受属于他们的娱乐。就算动物，也追逐娱乐。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导致束缚的感官享受充满乐味，他们只看其乐，看不到欲爱背后隐藏的危机。这就是可爱的力量，处处追求着感官欲乐，想要得到感官享乐，就必须身体力行去追求，因为欲乐不会自己送上门来。这追求感官享乐的过程就是造作身、口、意的业，劳心劳力，造下的业会在生命流留下业力，当这业力成熟， 会导致一再出生，被欲望推动，众生不断造作业行，业行又导致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欲望没有片刻停歇，轮回的轮子只好继续滚动。人的欲望有多深远，轮回之路就有多长。欲爱如何导致再生？ Pano Bhavikara， 我要为大家讲述一个为欲爱缠身的人如何导致一再出生的故事。在西兰的某个村落，有个不守道德的男子与他的嫂子通奸。那女子很想和她的情夫长相厮守，所以她狠下心来，怂恿她的情人去杀死她的兄长。做弟弟的开始时对她的怂恿极为反感，但是经过那女子再三怂恿之后，无奈之下她答应了。她让情夫带着斧头到河边的树下等着。当他的哥哥来到这儿洗头时下手砍下他的头，女子的丈夫从森林劳作回家时，那女子便虚情假意装出深爱她丈夫的模样，轻触丈夫的头发说，你的头发太脏了，何不去河边那次山干树附近洗一下。那个丈夫还以为妻子深爱他，便快乐地到了河边，在他弯腰洗头时，他的弟弟便从藏匿处现身把他的头给砍了。不知情的他，死前还深深地惦念，黏着他的妻子，这就是欲爱的作用，黏着感官目标不放。由于临终贪欲植住这一个不善意业，他于是投生在畜生道，成为一条青蛇，就藏在家里。这条蛇念念不忘前缘，仍想亲近他的前妻，所以有一次便从屋顶掉到那女人的身上。那女人尖叫着，叫人杀死她。这是第二次她死于那女人之手。即便如此，那男子对妻子仍然痴心一片，看不透欲爱的虚幻。后来他投生为家里的一只狗，为情所迷，不管那女人去哪儿，这只狗都形影不离地紧跟着。人们开始嘲笑女主人跟狗的暧昧关系，女子一生气便叫她的情人把狗杀了。痴情的男子对妻子的爱仍是欲罢不能，死后又投生到同一个地方，成为一只小牛。这小牛也总是跟着那女子，再次引起人们的嘲笑。于是那女人又叫她的情人把小牛宰了。对那女人的欲爱已经深深地束缚着她。她还错误地认为欲爱有乐味，还想可以再次亲近那女人。这次是过去世的某个善业成熟，他投生到那女子的子宫里，成了他的孩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欲爱就像大海，难逾越鱼。当他仍是婴儿，他拥有与生俱来的宿命志，当今有许多小孩都能记得他们的过去世。这种特异的功能会随年纪增长消失。他借此得以回顾自己过去四次死于非命，都是因为自己太迷恋、执着、狂爱前妻的后果。他对自己的愚痴和爱欲深感懊恼，也对前妻的残忍无情感到极度的震惊和害怕。这次，他要拯救自己，他尽量避开他母亲，不让他的母亲触碰到他的身体。只要他母亲一想要抱他，他就嚎啕大哭，让他的母亲无法亲近他。所以他的母亲只好交代祖父带养他。当他到能说话的年龄，他祖父问他，我的乖孙，为什么你母亲要抱你时，你就哭呢？他恨恨地说，这个女人不是我的母亲，她是我的仇人。 曾经四次杀害我。于是他把过去是悲惨的遭遇向他爷爷一一诉说。听到这个骇人的故事时，那老人抱住那小孩哭着说，走，我可怜的孙子，我们离开这里，在这里没有安全。他们离开后，被一座寺院的住持收留。祖孙两人都觉得世间人心太过阴暗凶险，欲爱迷惑人心，一再的轮回也只是痛苦的延续，便在那个寺院出家修行。最后他们都证得阿罗汉道果。欲爱会使众生黏着任何一个投生的去处，对感官之欲的可爱不但导致一再出生，还会黏着任何一个投生的去处，即使是恶趣，畜生的生活是可怜，值得同情的。如投生为鸡鸭牛羊，会被人任意宰割；如果投生为水中的鱼类，又被不断捕猎。但是一旦投生在畜生道，众生还是贪爱自己的生命，他们结伴同行，互相追逐嬉戏，这是由于可爱使然。可爱会让人处处单想，尽情享乐。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 Tachatajahanandini， 意思就是欲爱会导致众生执着任何一个投生的去处。二，对有生的可爱 Bhavatana 有爱，众生都可爱存在，甚至永生，因此十分畏惧死亡。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雄才伟略让人称赞，晚年时他却极其怕死，渴望长生不老，这使他走向愚痴和昏庸，轻易听信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话。他在宫里大肆炼丹，还派人去往海上仙境寻求长生不老药。我的一位学生的留言也充分说明众生对生存的可爱。当我思维我有可能意外死亡时，我一直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活着，尽量用理性去避免生活中的意外，尽管这样会很耗费心神。也有的人能看清事实，相信有生必有死，但是他们还是可爱死后生命之由以灵魂的形式延续下去。于是又有灵魂转世之说，如印度教相信灵魂转世，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 Plato 和康德 Kant， 果拉纳布鲁诺 Garona Bruno 都相信每一个生命和畜生的灵魂会从一个生命转世到另一个生命。基督教则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在天堂或地狱永远存在。所以说对生命或存在的渴望不只限于这一生。众生还期待生命的延续、再生和永住。注释书解释，对有生的可爱是与常见相应的可爱。常见是错误的认为灵魂或自我是永恒不死。是同样的自我或灵魂在轮回中漂泊，不管是过去生、今生或来生，是同一个生命体的延续。尽管色身随着死亡会消灭，灵魂或自我不会消亡，它会在新一世进入新的身体，开始新的生命，直到那一世的色身死亡，灵魂又转入另一个身体。这就是与常见相应的有爱。佛陀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见解。这种错误的见解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众生没有如实知见五蕴组成的生命个体会随因缘灭去，见相应不十二相应十五经。也就是说，导致五蕴再生的无明和爱欲是有可能被灭尽的。当一位禅修者不断培育定力和智慧，他能关照到五蕴和产生五蕴的因缘的灭去。 如实看到一切法最终都会消散灭去，他不再认为有灵魂，也不存在永恒不死。既然没有灵魂，何来灵魂不死？有爱是对永恒生命的可爱，它是求生、求存、求再生、求生生不已、繁衍不息，就是有爱造成五蕴的再生、老、病、死等诸苦的呈现。众生对五蕴生命或有的意愿和执着，是轮回流转的原动力。我们造下的善与恶业被有爱滋养着，一再导致新的生命出生。但是这可爱如何能产生来世的五蕴呢？想象一个奄奄一息临终的人，他对生命力的逐渐消失会感到非常焦虑，因为他对生命有所可爱，他可爱生命的延续再生。这时由于某个过去业的成熟，导致去香十三呈现在他的临终心路过程，预示他要往生的去处。比如说，如果他要再次出生为人，他会看到母胎里的红色等潜伏在生命流里的无明，使心盲目，看不见新生命伴随着老病死，看不见与愿增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等之痛苦苦地。于是他牢牢地捉住呈现在心中的去向，强烈地渴望生命的延续，就像是要溺水而死的人，会抓住任何他能抓住的东西，以便生命能延续。生命的轮回生死相续，没有止息。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人生最后一个心时，死亡时也跟着升起灭去，身体变成一具没有意识的尸体。但是潜伏的无明和可爱会推动过去的业，使心识继续升起流转，于是新的结生心，也就是新生命的第一个心识，会在人道升起，生命随业再次延续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到，佛教也接受再生，但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灵魂转世之说，再生的是同样的我吗？有人可能要问，既然佛教反对灵魂转世之说，那再生的人既然不是同样的我，会是谁呢？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说过，所谓人乃是五蕴合合而成。在究竟地上，五蕴只是一串相续生灭的身心过程，每一刹那他们升起又即刻死亡，然后再升起再死亡。如果我们把刹那生灭的五蕴当作我，在这一生当中，每一刹那我们都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而表象看起来我们每天依旧继续生活着，存在着，没多大的改变。了解在究竟地上，五蕴只是一串相续生灭的身心过程，不是永恒不灭的实体。我们也明了，并没有同样的东西可以从这一刹那摆渡到另一刹那，因而很明显的也就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的灵魂可以从今生转世他生。死与生的差别只在一念顷间，根据发趣论里的无间缘，此生死亡的最后一个心识成为下一生结生心升起的因缘，下一生实际上仍是同一系列生命流的延续。就像是河流，虽然是同一条河流，但是前面的流水和后续的流水不尽相同，被无明、爱欲和业支持着，生命就像是相续不断的河流，不断的往前流动。这新的众生既非和过往相同，亦非相异，不是老死的那位，也不是完全新的一个人， 因为如果在相续流中具有绝对的相同性，就会有一个永恒的自我超越在流变的过程之上。如果当下的心相续流和过去是完全相异的，那我们又如何会记得过去的经验呢？我们人生所经历到的一切心念和经验都会在心相续流中留下印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因缘具足的条件下，这个印记会再次呈现于我们的意门，让我们记起之前所经历的体验和认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记得以往发生的事。不但如此，我们又倾向以同样的反应来重复造作曾经发生过的事。例如，我的一位同修告诉我，年轻时，他总是没来由地有自杀的念头。后来通过观智，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世，发现有一世他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个经验在他的心相续流留下了印记，使他今生的内心里有自杀的倾向。我的另一位同修也告诉我，他小时候很喜欢爬树，就差不能像猴子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后来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世，原来自己的过去世是一只猴子。我们过去体验的经历所留下的这个印记，让我们能记得，记得其实是想运的作用。这回忆，记得更让我们错误的以为是同样的我在转世。佛陀的教法否认有灵魂转世，生命轮回乃是根据因果法则的运动，在这生命流持续的过程中，并没有永恒的个体或灵魂，这是佛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欲爱也导致有爱对感官之欲的渴爱，也会导致对生命的渴爱，因为只有生命延续、永存，才能继续享受感官带来的快乐。一个人在今生享受感官上的快乐之后，他可爱同一个我能在来生再次得到同样的享受。色界和无色界的梵天神虽然没有感官之欲，却仍然享受禅定之乐，留恋生命的延续，这种对生存的执取和意愿非常强烈。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明显看出，比如说我们出门时看到一具已经发臭的猪的尸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大部分的人会掩着鼻子逃之夭夭。过了几天，我们因生意不得不出海航行，船发生意外不幸沉了，我们在海中拼命的挣扎，这时飘来一具发臭的猪的尸体，这次我们会怎么反应呢？不管尸体是多么的臭不可挡，为了活下去，我们会死命的抱住猪的尸体不放，这难道不是对生命的贪求吗？三，对无声的可爱 Vibhavatana 无有爱，对无声的可爱是与断灭见相应的贪爱。持有断灭见的人认为人死后什么都不存在，没有所谓轮回和因果这回事。佛陀说这是另一种极端的见解，很多人喜欢这种见解，因为不用承担任何果报。佛陀时代的阿奇多就是持此断灭见的人，他的教法是这样，众生由四种元素、四大所组成，当他死亡时，身体的地大回归到存在于外界无生命体的大地中，身上的水大流入无生命的水界中，身上的火大融入外界无生命的火界，风大也流进外界无生命的空气中，一切的六根消失在空中。无论是智者或愚人，在死亡后便彻底的消失，不留下任何东西。愚人不因他过去的恶行， 而在新的一生中受苦，智者也没有来生可以享受他过往所做善行的善果。死后，一切皆消失。十四，拥有断灭见的人具有危险性，因为持有这种断见的人，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法则，他对行善提不起热忱和精进，反而随心所欲，生活浑浑噩噩，只求今生自身的快乐，轻易造下伤害别人的恶行，反正死后一切归于零，没有来世，就不用承担今生所犯下的恶行的果报。对于那些没有道德心的人来说，断灭见是他们为那些卑劣行为做自欺欺人是自我辩解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今生今世为仅有的一生，所以他们会尽情追求感官快乐，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一旦他们死后，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如果恶业成熟，他会即刻化生为地狱或恶鬼众生。化生的众生不像人类胎生，要停留在母亲胎中十个月，这期间胎生的婴儿会忘掉过去世的事，但是由于因果法则的力量，在死后化生为恶鬼或地狱众生，那只是一弹指的瞬间，所以化生的众生能记得自己前世造下的恶业导致现在要遭遇种种的苦报。那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被错误的见解所害，或者被教导他的人的邪见给害了。不过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了。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坚持笃信断灭见，都不会改变他会依业果再生的法则。只要无明和可爱还存在心中，生命就会继续。这个法则不会因为个人的见解和愿望而有所改变。从这里可以知道正见对个人行为影响的重要程度。它是我们正确的身、口和意的指引。修行一定要先树立正见。在八圣道中，正见排列第一，被比喻为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刺破黑暗，可以照耀跟随的七个道之：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见解正确，可以引导后面的七个道之也相继跟着正确。如此，修行的进步便指日可待。 6.2 可爱推动轮回，可爱有巨大的力量，可以推动一世又一世的轮回，因此把可爱比喻为水分。心识有如种子，叶就像田地，把种子丢在田地里，只要有水分，种子就会萌芽滋长。心识若与贪爱相应，业就会不断产生再生的果报。上述三种可爱，对感官享乐的可爱，对生的可爱和对无生的可爱，就是生苦乃至无取蕴苦等一切苦的根源，因此被称为苦因圣地。可爱是在哪里生起，在哪里生根，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爱是在哪里生起，是在哪里生根？作为一名修行者，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因为它与我们的修行和灭苦息息相关。根据长部大念处经，在世间上任何有可爱、可喜事物的地方，可爱就在那里升起，在那里生根。问一问自己，世间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可爱、可喜呢？事业、别墅、轿车、财产、娱乐、家庭、金钱、地位、名誉、亲属、情人、食物、宠物等等，这一切都是可爱可喜的身外物，是欲爱纠缠的目标。 更深一层的，属于内在可爱可喜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身和心。身体里有我们特别执着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它们是世人引以为傲的外表。试问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保养它们呢？因为有了这五根，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人与风景，可以听到动人的声音，嗅到不同香味，尝到人间各种各样的可口美味，触摸到柔软舒适的触觉。可爱就在这里升起，在这里生根。心又包括受、想、行与识，乐受对我们来说是可爱可喜的。可爱就在这里升起，在这里生根。我们的恒常想、快乐想和自我想是可爱可喜的。可爱就在这里升起，在这里生根。我们想得到欲乐的意志力或意愿，想成为某某人的意志力或意愿，想死后升天的意志力或意愿是可爱可喜的。可爱就在这里升起，在这里生根。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源于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而升起，让我们可以感知外在的事物，继而升起种种激情和快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可爱可喜的。试问，我们能不执着、渴望它们吗？因此可爱就在这些可爱、可喜的六识和六处升起，在这里生根。我们只是看到可爱带来的激情，却忘记了可爱隐藏的危险。佛陀这么说，他贪求种种欲物、田地、财产、金子、牛、马、仆人、妇女、亲属，这些脆弱的东西摆布他，危险折磨他，痛苦追随他，犹如河水涌入漏船。因此，有时知识应该永远避开可爱，并弃他们，舀出船中漏水，越过河水，到达彼岸。经籍769-771。6.3 如何摆脱可爱？在生活中，我们应特别留意观察，警觉这些我们认为可意、可爱的人和事物。当可爱开始萌芽时，我们就要提起正念，觉知可爱的存在，思维可爱的过患，比如会导致越来越贪婪，与清净的法背道而驰，智力减退，留下不善业等等，然后应用智慧关照他们为因缘法，无常变化，导致痛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阻止爱欲继续滋长，获得刹那刹那摆脱爱欲和刹那刹那消灭痛苦的利益。